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今日是2024年9月2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反毛艺术家回国被捉，习近平被实名举报。四川检察官举报省市三级法官违法。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支持菲律宾。气候和能源政策尖锐对立，哈里斯 VS 川普。中共再度入侵日本海空域，日本正式抗议。台湾捷克合作将推动欧洲半导体供应链发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日，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希望之旅，一个可以给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31号，世界报驻北京记者替博报道，中国知名艺术家高氏兄弟之一的高新，在8月26号被河北廊坊三河市公安局拘留。高新的妻子第二日接到通知，称他被控违反在2018年通过的禁止攻击英雄烈士名誉的法律。而随着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萧条，中国各地抗议的星星之火开始蔓延，危及中共政权。近70岁的高新和他的弟弟高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崭露头角，以其强烈的政治立场和富有挑战性的艺术作品闻名，以讽刺和批判的方式揭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件。高强早已移居美国，高新则在最近几年先定居纽约，之前返回中国探亲。高新的被捕不单止引发了艺术界的震动，亦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呼吁关注艺术家高新被捉，高氏兄弟创作了很多对中共魔头毛泽东的批判，大胆尖锐创意，现在他就因为这些艺术创作而被捕。时政评论家郭宝胜发推文说，在北京我家就在798艺术工厂旁边，晚上散步经常去看看高氏兄弟无障系列，在那里很流行，其表达的对大独裁者的批判予以不言而喻。当时虽然引起当局记恨，但苦于无罪名，现在有了侮辱英烈罪，就报复高氏兄弟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侮辱英烈罪成为中共大兴文字狱的新的所谓法律依据。另外，31号，网上热传一位自称90后的年轻人黄苗森将习近平的实名举报信据说发在墙内知乎网站。黄苗森还自建了一个消灭中共的网站，邀请大家为推翻中共投票。投票发起的时间是8月17号，他日前自称已经向中纪委12388网站实名举报习近平，目前暂时无法核实消息的来源。 时评人唐正远对本台记者表示，从四通桥的彭立法到现在反习的资讯战，都反映出党内外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达到爆发边缘。他说，民间人士对习近平发出这种声讨、举报等等，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习近平在最近，比如说他可能遭遇些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或者政变的这些传闻，其实都是反习势力在利用这些跟他打一场资讯战。所以好像这种在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就是突然出现举报习近平的这样一封信，也不排除说可能是党内的他们是有意地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掀起民间针对习近平的这样一种讨伐的舆论声浪。无论是来自于民间真正的自发的这种声讨，定是来自于党内的某些人他们出于资讯战，最终客观的都折射出来，就是讲明现在整个党内党外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已经到了一个即将要爆发的边缘。而最近美国非盈利机构自由之家旗下的易言网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中共当局审查力度加强，但抗议活动仍在增加。六月份的统计量飙升至创纪录，自2022年6月开始以来，共发生了6300宗异议案件。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中共体制已经成为民众抗议的靶心。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涉志对大纪元表示，过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众可能某个程度上认为经济开放比政治改革更重要，对政治有很多包容，但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下滑的时候，会慢慢地针对执政当局或者掌握权力的政府高层，开始质疑中共所建构的政治体制。中共若选择擴大壓制的方式，採取的手段會越來越強硬，會走向惡性循環，恐怕會令其未來政權更加具有不確定性。8月31日，四川省高級檢察官劉洪谷實名舉報四川省樂山市峨眉山市三級法院法官的影片在大陸社交平台上熱傳。劉洪谷稱其已經窮盡了司法救濟途徑，被迫無奈先上網舉報。據劉洪谷介紹，他的案件涉及民政局越權行政、婚姻登記機關資訊不實、公證處違法公證、公安機構違法、個人擁有多個身份證號碼、假出生醫學證明、越戰軍人檔案造假等問題。他说，我作为一名检察官，亲历诉讼官司后，都质疑我国是否有统一的法律，我国有依法治国吗？政府还有公信力值得信赖吗？在隻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以及指鹿为马的保护伞横行肆虐的斗争中，我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无依无靠、无职无业的孤儿斗士，在这孤军奋战。到目前為止，三件訴訟糾紛案件以及各種投訴件件慘敗，我感覺不是我輸了，而是司法的恥辱，是黑惡組織猖狂完勝了司法。中國學者于建榮在微博上發文表示，檢察官認為司法不公，實名舉報支持。前律師李莊認為，檢察官、法官、警官們網絡舉牌實名舉報，講明他們亦感到了切膚之痛。張新年律師說，檢察官都不能夠歲月靜好了，誰的悲哀？網民們對此發表評論，離法律最近的人真是要保護自己的時候卻沒有選擇法律，而想網絡公開舉報，真是諷刺。現在警員、法官、檢察官遭遇不公，都在網上尋求公平公正，我們老百姓受到不公應該怎樣辦呢？當你有權，規則是為你服務的；當你有錢，規則可以為你改變；當你什麼都沒有，你會發現規則就是替你量身打造的。此外，近期包括吉林、遼寧、 福建、重庆等省市的法院院长、法官、检察官、警员先后在网上举报中共政法系统内部的违法腐败问题，还有不少中共各级纪委、司法局、税务局、市场监管系统的官员实名举报本单位领导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8月31日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其盟友菲律宾的坚定支持，谴责中共8月31日在南中国海萨比纳浅滩附近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的升级行为。当日一艘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故意和一艘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自由航行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发生了三次碰撞，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并危及船员的安全。这一事件是中共近期一系列危险和升级行动中的最新一次。在2024年8月期间，中共多次对菲律宾在南海包括萨比纳浅滩的合法空中和海上行动采取了咄咄逼人的举措。中共对无陆地的海域提出非法的领土主权主张，并采取挑衅行动以实施这些主张，这个威胁到所有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再次呼吁中共按照国际法行事，停止其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重申，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任何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袭击，均適用該條款。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背景下，副總統哈里斯和前總統川普在氣候和能源政策上展開了激烈對抗，展現出兩黨截然不同的未來願景。哈里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強調了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包括呼吸潔淨空氣、飲用潔淨水和遠離氣候危機污染的自由。他支持拜登總統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該法案旨在推動美國向綠色能源轉型並減少碳的排放。哈里斯曾經是綠色新政的早期發起人，提倡通過快速推廣綠色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相對而言，川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倡大規模增加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產量。川普批評現有的氣候法規是懲罰性法規，認為這些法規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並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在環保領域，哈里斯獲得了積極支持，被譽為氣候衛士，承諾繼續推行電動汽車政策。他的政策方向包括通過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和2021年通過的基礎設施法案，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了巨額財政激勵。他還計劃增加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在公共土地上的特許權使用費，並支援清理廢氣油井以減少污染。與此對立的是，川普在任期內推翻了多項環保法規，並將繼續推動減少環保限制，以降低能源價格，並稱環保支出是圈錢行為。川普反對電動汽車的推動政策，批評其破壞了汽車行業的就業機會。在巴黎氣候協定方面，川普曾經將其視為騙局，並宣布美國退出該協議。他誓言再次退出，並取消與環保相關的法規。而哈里斯則認為巴黎協定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拜登政府在上任後沒多久就重新加入了這一協議。目前民意調查顯示，哈里斯在氣候問題上的支持率較高，超過半數的美國成年人表示信任哈里斯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能力，而川普在這個領域的信任度則較低。這場政策對決凸顯了美國選民在能源和氣候等問題上的分歧，以及兩位候選人對未來能源戰略的不同看法。據日本防衛省表示，8月31日一艘中共船隻在當地時間上午6時確認進入領海， 位于日本西南部的鹿儿岛县海岸附近，在上午8点前没多久离开。日本军方的一艘船只和一架飞机对其进行了监视，这是中共军方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入侵日本领土。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政府针对这个事件向中共大使馆官员表达了强烈关切和抗议，并提到了礼拜一中共军机入侵日本空域的事件，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侦察到中共军用飞机进入日本空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兼礼拜二说，中共无意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日本政府这个礼拜较早前告诉中共外交官，礼拜一侵犯其空域的行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据日本 NHK 的报道，8月31号的事件是过去一年来中共海军调查船第十次进入日本领海，如果将潜艇和其他情报收集船亦算在内，这个已经是第13次了。据日本防卫省的报告，在7月和8月，一支由山东号航空母舰指挥的中共舰队多次出现在日本岛链以南的水域，战斗机和直升机不断从舰上起飞和降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礼拜五发布2025财年预算提案，国防预算高达8.5兆日元，相当于近590亿美元，较今年增加7.4%。在即将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的领导下，日本正全力推动其国防预算几乎翻倍。防务省表示，2025年的国防预算中将拿出22亿美元建一个小型卫星网络，以监控船只和军事基地，以回应中共频频入侵。8月30号，中华民国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在布拉格出席一年一度的全球安全论坛，他在记者会上透露，这次访问捷克的主要目的是将台湾的供应链带到捷克，未来和台积电合作，加强台湾和捷克的双边经济关系。吴超燮强调，捷克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对台湾企业尤为重要。台积电近期在德国德勒斯登设厂，这个为台湾和捷克合作提供了契机。他指出，台湾企业在捷克投资需要稳定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水源供应以及充足的工程师人才，为此台湾和捷克将紧密合作，确保这些投资条件得到满足。此外，吴超燮还提到，捷克需要制定吸引产业的配套措施，包括奖励政策，以确保台湾企业能够感受到捷克政府的欢迎。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亦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和捷克将共同努力，在未来的3至5年令捷克发展为欧洲重要的半导体供应链聚落。今年6月，捷克参议院副议长德拉霍斯率团访问台湾，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合作。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指出，16家半导体供应链厂商参与这次代表团，探索投资机会。台湾企业对在捷克投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计划在布拉格设立办公室，并在乌斯季建立物流中心。台湾将设立服务视窗，捷克投资局亦承诺提供单一视窗服务，协助台商顺利投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嘅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啦。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 咁喺26号，亦都系呢个琴日啦 ，Facebook 创办人 Meta 董事长朱克伯格咧喺写俾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乔丹嘅一封信件入边话咧，美国政府喺2021年施压俾佢嘅社群媒体平台下架特定嘅 COVID-19 内容嘅，咁系一个错误嘅做法。佢话咧，我强烈认为我哋唔应该因为任何政府嘅压力而牺牲咗我哋嘅内容标准嘅。咁如果再次发生咁样嘅事咧，我哋会准备反击。咁另外咧，信中亦都讲到 ，Facebook 喺2020年咧被要求屏蔽咗关于拜登嘅仔亨特拜登嘅笔记本电脑嘅报道嘅。咁朱克伯格称咧呢一个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咁佢亦都宣布话 ，Meta 喺呢一次总统大选期间咧，将唔会对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诶，石头，你认为呢个事件出嚟之后，其实释放紧嘅系一个乜嘢嘅信息呢？
其实是可以讲是一件非常之大的事件，可以咁讲，可以大用大事件来这个形容是一啲都不为过的。咁呢两日其实呢有好多消息出咗嚟呢，其实都相当之爆炸的。亦都系睇到咗啱啱从民主党嘅大会啱啱开完，跟住就连续不断咁出现事件嘅话呢，其实呢啲事件出现都对呢、这个可以讲个民主党方面呢个打击相当之大嘅，因为都系同民主党有关嘅，当然同川普都有关，但系其实系有利于川普嘅吓。咁其实呢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呢一次其实朱克伯格呢，佢其实出到嚟写呢封信啦，佢呢封信系被公开嘅，就系俾咗你啱先讲紧嘅众议院嘅司法委员会主席㗎嘛。咁呢其实呢被公开之前呢，呢封信被公开之前啦，其实 Meta已经系有成大概有一年半咁上下嘅时间咧，呢、这个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咧，已经喺度追查紧关于呢啲社交平台上边嘅一啲事件噶啦。咁呢一次咧，朱克伯格其实咧喺呢个喺佢写俾呢个主席嘅呢封信入边咧，佢最主要承认咗大概三件事吓。咁呢三件事咧就系、是、第一，就啱先你讲紧嘅。就是拜登哈里斯政府施压 Facebook 审查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就是关于 COVID-19 的这一方面，最重要是这一方面。那么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亦就是 Facebook 审查这个美国人，那审查美国人之余，他其实是特定人群可能他都会锁定了的。那么这个第二点呢，跟这个 COVID-19 又不同，又有少少不同。但是三点呢，其实呢就讲緊嘅当时喺2020年喺大选之前啊，咁呢一个十月份大概係嗰陣时呢，就啱啱好就係 Hunter Biden 嘅笔记本电脑嘅故事呢就出咗嚟㗎啦。咁当时呢一个纽约邮报吓，唔系纽约时报吓，纽约邮报咧出咗份相当之详细嘅一个报道，系讲关于呢个 Hunter Biden 嘅呢个笔记本电脑嘅事故嘅呢个文章嘅，但系喺 Facebook 咧几乎完全被封杀。咁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屏蔽咗个内容咧，根本好少人睇到嘅，亦都令到咗大家喺度猜测紧呢样，猜测紧嗰样嘅。其实咧，呢一次朱克伯格佢喺呢个信中咧，亦都提到咗呢件事咧，其实系受到咗当时嘅 FBI 嘅直接嘅干预吓，都警告佢哋，咁啊导致到佢哋咧，呢、这个亦都系屈服于呢、这个 FBI 嘅情况之下咧，就将呢个2020年嘅十月份嘅呢个事件咧压咗落嚟。其实呢个事件咧系可以讲直接影响咗当时2020年嘅大选结果嘅。咁所以咧系严重干预咗选举咧，可以系一啲都不为过咁嘅讲法吓。咁而家 Facebook 嘅老板呢、这个朱克伯格咧自己承认咗呢件事咧，其实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之前我哋无论系三年几四年之前嘅猜测又好咩都好吓，而家就系大白于天下噶啦，因为佢已经亲自承认嘅。接住落嚟咧，佢会唔会讲话我重新将呢啲以前屏蔽咗嘅唔俾大家睇嘅嗰啲資訊咧，全部公開出嚟，好似 X 平台咁啦。如果佢係要成立呢個咁嘅真係以第三方嘅委員會呢種或者咁嘅小組為主嘅，叫佢哋去 Facebook 入邊攞翻呢啲資料出嚟公開公諸於世嘅話咧，將會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呢個真相大披露嘅事件嚇。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環節嚟嘅，但係 因为佢公布咗呢个事件嘅话咧，好明显睇到咗2020年嘅大选结果咧，有几多人就因为相信咗呢个当时 Facebook 讲紧话冇呢件事，或者系封闭咗呢啲言论，或者唔相信 Hunter Biden 嘅笔记本电脑有呢啲咁嘅资料，导致咗自己投票投错咗咧？咁啊，呢个其实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咁当然呢个系已经。正所谓有啲人讲紧话，你而家朱克伯格出嚟承认错误，你其实系好明显睇到你呢三点咧，都系讲紧话，因为政府干预，使到我哋系屈服于政府。咁而家你系卸责，而家讲嚟，我讲佢系朱克伯格喺度卸紧责，唔系话就系忏悔咁简单咯。咁系咪有呢个意味咧？其实系有呢个咁嘅可能嘅。
咦？但系咧，其实讲到话对于个。2020年嗰个大选啦，真係有个影响啦。咁其实作为呢、這个当时呢呢、這个朱克伯格，其实佢哋都捐咗唔少钱喺呢个大选入面㗎吓。咁其实喺呢方面，其实系咪表达咗佢哋当时就系根本系支持民主党嘅呢？
嗱，当然系啦。当时其实呢朱克伯格系非常之支持民主党㗎。咁我先讲下你啱先讲緊捐钱呢方面啦，其实捐钱当时朱克伯格呢捐咗大概接近5亿啦。咁个目的系咩呢？其实好简单，个目的呢讲緊话所谓嘅动用更加多嘅资源吓，咁投票资源嘅话呢，佢支持呢啲，咁整咗呢啲投票箱，嗰啲投票箱又喺隨街扫票啊之后之类嗰啲，全部呢都系支持当时嘅民主党嘅。咁被称为咗朱克伯格弊吓，当时吓嗰啲钱，咁其实佢系投入咗咁多钱嘅话咧，全部咧几乎系去晒呢一个摇摆州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当时对呢一个大选嘅影响系相当之大嘅。当时呢个包括咗共和党嘅人咧都非常之埋怨嘅。咁其实咧嗱，我哋可以咁样睇下啦，我倒翻转头嚟睇到讲话呢一次呢一封信嘅公布啦吓，点解会公布呢一封信咧嗱？佢嘅基點喺邊度咧？因為18个月之前，我已經講咗啦，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咧就已經開始查呢一個網絡平台嘅內容咧，佢有冇審查？佢呢個過程係點樣嘅？2022年嘅時候開始查嘅，咁開始大概咁開始查啦。查呢件事18个月之前開始查咧，其實當時嘅 Meta 咧係非常之抗拒呢件事嘅嚇，係完全唔配合嘅。但係咧，就差啲搞到咗咧，國會直頭啊宣布佢哋係藐視國會罪嘅。咁當時咧就可能呢一個咁嘅壓力壓咗落嚟之後咧 ，Meta 就開始配合嚇，開始配合之後咧，而且係比較主動咁配合。咁大概一年多以嚟咧，呢一個 Meta 向呢個委員會提交咗大概幾多資料咧？有几千份嘅文件，入边咧总计50000多页吓，咁啊相当之多嘅呢啲文件嘅，而且咧，扎伯格喺信入边亦都讲得非常之清楚，佢系除咗文件之外咧，公司已经安排咗12名嘅员工，即系当时系有参与呢一个审查嘅员工啦，系 anytime 即系随叫随到咧，国会几时听证、几时问嘅话咧，佢哋都要回答嘅，要直接配合嘅。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个直接配合咧，系令到咗佢今次写呢封信嘅其中嘅一个最后嘅结果吓。咁其实咧，佢当然佢喺讲紧喺封信入边都讲紧话 Meta 咧嘅平台系为所有人服务噶啦，旨在咧促进言论自由啦吓。咁所以咧就讲紧话，帮助大家咧有一个以安全可靠嘅呢个方式咧做联系嘅。咁 Meta 本身即系 Facebook 咧本身一开始嘅时候咧嘅做法系咁样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做下嘅话咧就变咗喺2021年嘅时候咧就屈服于呢、這个而家现任政府啦。咁包括咗佢讲紧嘅呢个资深嘅官员啦嘅施压嘅。咁当时其实咧唔单止系 COVID-19 嘅相关内容，就算系嗰啲二次创作嗰啲幽默啊、讽刺啊嘅内容咧，都要屏蔽嘅吓。咁其实都相当之离谱嘅。咁所以佢而家承认话呢一个系错误。咁而且唔单止承认错误啊，佢讲话因为知道咗系错误，咁亦都系呢一个咧，我哋系唔应该屈服于政府嘅，所以咧 如果再次发生呢件事嘅话呢，同样嘅事情嘅话呢，我哋会反击，咁我觉得好奇怪囉。点解而家先讲话会反击呢？係咪咁点解当时你又屈服于政府啦？係咪咁点解呢？呢个喺所谓嘅压力之下屈服政府呢？咁你如果係当时已经好似而家咁将呢件事爆出嚟嘅话呢，咁边个敢立乱去喐你啫？係咪
咁而家会唔会系因为有受到一啲咩嘅压力，而又将真实嘅即系讲翻真话咁样咧？会唔会或者又好似睇到呢个 X 平台啊呢、這个马斯克出嚟讲嘢咁样咧？
有呢个咁嘅可能性吓，因为其实咧可以咁讲啦，佢嘅呢个咁嘅表态或者佢嘅转向咧，其实可以以两点作为一个基点咧。一个咧就系你啱先讲嘅 X 平台啦吓。Elon Musk 呢个喺收购 X 平台之前咧，即系 Twitter 啦，咁其实之前咧亦都系相当之左嘅，喺呢个言论自由方面咧封锁得相当之犀利吓，咁啊包括屏蔽啊、删号啊、停号啊呢啲咁嘅系经常出现嘅，尤其系对住呢啲保守派嘅言论嘅，咁佢哋呢啲好多嘅资讯都系真实嘅，就正如呢个。朱阿伯格讲紧话，后来咧，因为当时呢一个2020年嘅时候 ，FBI 就发咗个讯息警告佢哋话呢个纽约邮报咧出嘅嗰篇文章咧，关于 Hunter Biden 嘅内容嘅话咧，系来自于俄罗斯嘅虚假新闻咁样啦，咁佢哋直头冇查嘅。咁就封咗㗎喇。咁佢话我后嚟查咗之后呢，呢个内容完全唔系俄罗斯嘅虚假新闻嚟㗎，系真实新闻嚟㗎。咁呢就话而家要开返佢咁下。即其实当时 X 平台一样㗎，咁好多呢啲咁嘅情况㗎。而马斯克呢个买咗 X 平台之后呢，佢跟住成立咗啱先我讲緊嘅一个独立小组。呢个独立小组专门係将以前屏蔽咗嗰啲嘅所謂嘅虛假新聞全部攞曬出嚟去證實一下，如果真嘅話咧，就公開佢。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好明顯一個道理嚟嘅。咁你如果係咁樣講，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咧 ，Meta， 你諗下，大家都係靠人氣嚟呢個經營噶嘛。咁你 X 平台如果吸引翻啲人氣翻去，大家認為呢個平台公平嘅，咁即係相對嚟講 ，Facebook 就唔公平啦。咁人哋咪要流失啦，係咪？咁你其實你扣嘅人啊嘛。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佢會唔會思考下？喂，係以前政治正確嘅話，啲人走咗嘅咯，有啲人。咁我唔需要再政治正確嘅咯。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佢如果從 Facebook 嘅經營呢方面嚟睇嘅話咧，佢其實亦都係需要咧做一個表態嘅。咁呢種嘅表態嘅話咧，其實對於而家嘅情況嚟講咧，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帮助来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言论自由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社交平台，政府的监管过于严格的话，其实对于社交平台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是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阵，转头继续请石头跟我们分析的。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我哋咧今日讲到呢个朱克伯格反水吓，咁佢就讲话咧，即系因为呢个政府嗰个对佢言论自由嗰个监控啦，咁其实仲有乜嘢原因系令到佢会一个转向嘅呢？
在言论自由的监控方面，我再加多少少。咁因为啱先讲緊嘅呢啲社交平台呢，其实好多时候用嘅人呢都系啲年轻人比较多啲嘅。咁而家当然 Facebook 呢就更加多啲中年人啦。咁但係呢，其实对于美国人嚟讲嘅话，言论自由好重要㗎嘛。佢喺入面可以乜都噏㗎嘛。咁你如果系控制佢嘅话，佢咪好唔高兴啦，系咪？咁呢其实呢对于設計嘅人又好，或者對於用户嚟講嘅好，呢、這個體驗非常之唔好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政府監控，政府監控嘅情況之下咧，會導致咗咩咧？社交平台咧，其實最重要嘅喺美國入邊講緊科技創新係咪？創意係咪？如果冇呢啲咁嘅，佢呢啲平台其實係跟唔上潮流嘅。嗱，打個比方，好似 TikTok 一樣，你以為 Facebook 真係做唔到 TikTok 咁嘅狀態咩 ？TikTok 其實咧，讲得清楚啲，佢系学 Facebook 嘅，讲清楚啲，或者系讲紧呢个微信亦都学 Facebook 嘅。 咁点解 Facebook 咧停滞喺某一个程度上唔喐咧？其实就系政府监管或者监控太严重啦，令到咗佢哋嘅创新同创意咧，其实出咗问题嘅。啱先咪讲紧嘅，COVID-19 嘅期间咧，其实咧连嗰啲丑化嘅又好，或者系嗰啲有讽刺性嘅言论咧，都会封杀嘅。其实嗰啲系创意嚟嘅，同某种情况之下，人哋系有阵时做一啲丑态嘅出嚟，咁你都封杀埋。咁呢其实咧系影响咗创意嘅。嗱 ，TikTok 到目前为止，就算美国要封杀佢或者唔俾佢用嘅话咧，其实唔系因为佢嘅呢个言论自由太过分啦吓。美国讲紧嘅系话你将我嘅数据掟咗中国大陆，呢一个咧系我哋嘅国家安全嚟嘅，系唔得嘅。咁所以佢收翻翻嚟喺呢边，其实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如果 Facebook 佢都系冇政府呢一种监管嘅话，佢嘅创意可能系无限嘅咧。咁所以佢本身呢个就系唔中意嘅。咁当然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呢两日亦都睇到咗吓 ，Telegram 嘅创始人啦 ，Telegram 嘅创始人啦，喺法国被拉咗，系咪？咁啊，点解被拉咧？嗱 ，Telegram 其实最点最重要最特点嘅一样嘢咧，佢就系言论自由嘅保障。而 Telegram 咧，佢嘅发信息咧系点对点嘅，原来系中间系你攞到个信息嘅，你睇唔到嘅。佢点对点系保密嘅。呢一个咧，对于好多政府嚟讲咧，系相当之头痛嘅。因为点解咧？无论毒贩又好，恐怖分子又好，做坏事嗰啲人喺 Telegram 做嗰啲嘢嘅话，政府真系有阵时监管唔到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就唔中意啦，咁所以咧，法國捉 Telegram 嘅人咧，其實係唔係冇原因，但係咧，應唔應該咁捉咧，又另外一回事嚇。而睇到 Elon Musk 亦都喺佢嘅平台上邊出咗自由呢兩個字，用法文寫嘅，就講話要放呢個人嚇。咁其實亦都Elon Musk 亦都被警告嘅。從呢啲咁嘅情況嚟睇咧，朱阿伯格其實喺七月份嘅時候咧，俾川普其中講過一句話，佢講話如果我係做總統嘅話，我要第一時間咧，要將嗰啲不實嘅平台咧，第一時間要掟佢落監獄。兩日之後，川普嗰個 Facebook 嘅帳號同埋 Instagram 嘅帳號咧，就全面開放曬啦。咁我唔知係因為咁有冇影響咧。另外一個大家一睇到咗 True Social 係點樣出嚟噶？咁川普嘅平台咪就係因為咁嘅言論被打壓，根本冇辦法冇地方發聲。而出嘅呢個 True Social 咯，咁既然咁多競爭嘅話，咁你 Facebook 近年嚟嗰個業績咁差，咁你話你唔想去將個業績整起身嘅嗎？咁整起身嘅話，最好辦法咪做咩咧？咪卸責啦，咪卸責俾政府咯。一開始嘅時候就講話，政府因為我哋受壓力就卸責，要屈從政府。咁你爆大鑊嘅話，咁而家你唔係爆政府大鑊嗎？咁政府敢喐你嗎？其实你之前嘅你照爆大镬嘅话，其实政府一样唔敢喐你啊嘛，系咪？咁其实从呢啲角度嚟讲嘅话咧，点解我讲话一开始我就讲话可能系呢一个因为自己公司嘅问题咧而卸责俾政府咧，系有呢个可能噶。
咁啊嗱。呢、这个朱克伯格咧就表明话唔会对呢个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呢个资金支持。咁如果呢一个做法出嚟嘅话，咁其实对呢个大选又会产生咩影响咧？
嗱，起码咁样讲啦。啱先讲紧佢之前捐咗成三四亿，系咪？咁啊四亿几，咁啊呢一个钱佢唔再俾某个党派或者某一个候选人。咁喺呢种情况之下，或者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个地区政府少咗呢一部分资金，其实系少咗好多人做嘢噶咯。少咗好多人做嘢嘅话，系咪相对嚟讲减低咗做马嘅机会咧？是不是那出猫子的机会，总而言之出招的机会，是不是？其实就很明显看到了一个这样一个道理。其实除了这个影响大选之外，资金少了，大企业现在的转向其实本身比这个候选人的资金少了的话，其实亦都是影响了他本身 作为宣传的一种方式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这个好明显睇到咗咁嘅一个情况，而且亦都可能会佢睇到咗一样嘢。其实两党嘅候选人喺度选举嘅时候咧，可能佢真係睇到咗一啲风向吓。咁呢啲风向咧就唔系好似外边一啲媒体讲緊嘅如何嘅比率，可能嗰个比率系差好远嘅。分分钟佢喺佢 Facebook 上边佢都知道咗嗰个比率可能差好远。咁可能佢亦都系有转向嘅呢个咁嘅现象。咁其实咧，就啱先我正如咁讲， 因为而家如果 Facebook 佢以为以中立嘅形式出现嘅话咧，那么言论自由喺 Facebook 入边咧就会自由好多噶啦。
嗯，
所发表出嚟嘅言论咧就完全唔同噶啦，可能会左右大局，真系会左右大局噶。咁而家 X 平台可以公平咗 ，Facebook 公平咗 ，Instagram 公平咗，咁你 YouTube 要唔要公平啊？咁其实近年嚟，其实睇到咗 YouTube 咧已经开始松动紧噶啦，个好多嘅指标已经冇以前咁严格啦。点解？因为其他平台上紧啊嘛，不进则退啊嘛。咁你再严格嘅话，你都要睇下自己嘅经营系咪？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佢再需要处理呢个问题。咁我相信接住落嚟咧，会唔会因为 YouTube 属于呢个Alphabet 噶啦，即系呢个 Google 啦，系咪？咁啊，到时咧 Google 会唔会亦都讲紧？我哋亦都反水，因为之前可能亦都有人施压嘅 ，OK？ 可能亦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呢样嘢，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咧嚟表达佢将呢啲咁嘅监管咧会放松。放松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美国大选嚟讲嘅话咧，系绝对有帮助嘅，绝对有帮助。起码公平啲，大家可以发表自己嘅言论，无论你系支持边个又好，你反对边个又好，你都可以讲嘢嘛。唔系讲话我而家咧唔中意你，我就完全将你平败咗。咁当时保守派言论就完全被平败咗，咪就系咁原因咯。
嗯，咁嗱，其实要谂下嗰啲社交平台咧，到底系为乜嘢人服务嘅先？咁其实就系想俾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即系可以倾偈啊，去做一啲讨论啊。咁如果嗰啲平台嘅啲负责人啦，或者系佢嘅创办人啦，系带住某一啲政见嘅话，或者系政治倾向嘅话，咁其实都系影响成个社会嘅政局。
当然系啦，当然你讲话佢完全冇政治倾向啦，我呢个我又唔承认，系咪咁啊？一定有政治倾向嘅，因为毕竟系人嚟噶嘛。咁但系政治倾向你唔能够咁明显咯。你都话讲咁话，你可以讲多啲嘢，你可以讲多啲嘢。咁你大家讲嘅话，咁我有些少。政治傾向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好像啲左媒咁，即系完全阻晒，好像当时呢、這个批评《纽约时报》嘅时候咧、，Hunter Biden 嗰件事系《纽约时报》吓，我唔系讲紧《纽约邮报》，《纽约时报》系一啲都唔报道嘅，咁、大件事一啲都唔报道，咩意思啊？咁即系你政治倾向咪好明显咯。
嗯，加上作为一啲嘅媒体都系咁样吓，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一方面，咁包括我哋电台啦，系咪？我都如果只要系唔系扭曲呢个事实嘅话，咁其实你报道就冇问题啦。
系啊，咁我哋其实咧都系讲紧，其实我哋嘅报道其实都讲事实嘅，都唔系讲紧话一定要支持边个，我成日都咁讲噶啦，因为我哋事实出咗嚟之后咧，我哋要讲呢个事实啊嘛，就正如好似呢一个。朱阿伯格出嘅呢、這个信件入边啦，咁其实亦都睇到咗一样系咩咧？嗱，有人问紧究竟朱阿伯格呢个事件咧，即系 Facebook 呢个事件入边咧，何锦丽团队有冇关系？因为佢讲紧拜登同何锦丽政府啊嘛，何锦丽而家嘅团队有冇关系？呢、其实都好关键嘅，因为咁样你先知道佢真系有冇关系，其实系有关系嘅。何锦丽竞选嘅副总干事吓。咁係關鍵人物嚟嘅，亦都係呢一次對 Facebook 嘅輸壓嘅一個關鍵人物嚟嘅。佢咧係叫做弗拉克蒂，咁佢曾經係白宮嘅數位呢、這個策略部主任嚟嘅。咁喺2021年4月份嘅時候咧，佢直接發 email 去到 Google 嘅團隊入邊，就已經。佢向 Google 入邊輸壓嘅啦，咁啊呢個咧佢入邊其實做咗好多內容嚇，咁所以咧佢有冇做呢樣嘢咧？當然有啦，係咪？佢對呢個 Facebook 入邊咧，佢亦都同 Facebook 啦開過會嘅，開過會嘅話咧，佢直接就問 Facebook 嘅團隊講緊，你哋可唔可以提供一啲資源俾我哋去做嘢啦？咁甚至乎仲講到咗話，如果佢哋傾到咗呢個關於 COVID-19 嘅時候咧，你哋可唔可以將佢哋嘅言論呢啲問題傾落去嘅時候咧，唔俾佢傾，然後將佢哋引去到美國嘅 CDC 網站上邊，等佢哋去睇嗰啲資訊啦。嗱、呢一啲咧就係有目的咁非常之清晰咁指導人哋去做嘢嘅啦。OK， 咁所以咧，Facebook 嘅員工咪講俾佢知講話，哇！咁你咁樣講嘅話，咁人哋即係我哋監控人哋嘅咯。咁嗱，佢呢啲就係好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嘅。所以咧，有冇關係咧？係有關係嘅。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喺呢度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前民主党曾任夏威夷州的联邦众议员的加巴德，在26号亦都宣布，他说这一次会倒戈支持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挑战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这个消息一出来亦都立即引发美国政坛的强烈震荡。这一位联邦众议员加巴德到底跟何锦丽曾经有什么过节呢？这个时候会倒戈支持这个川普。
加巴德其实呢个人跟何锦丽是没有过节的。
Uh-huh.
但是呢因为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都一起参加这个2019年民主党党内的总统初选。但是加巴德的一段说话呢就令到了何锦丽当时被认为如日中天的这个这样的选举事务呢就开始完全走下坡，而且是非常之快速的走下坡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加巴德被称为了何锦丽的黑星。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加巴德其实呢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加巴德你好后生的，现在真的是43岁的。他在2019年参加这个民主党大这个总统初选的时候呢，佢抨擊何錦麗咧，其實佢好簡單嘅嚇。咁我講下大概何錦麗當時咧，做過啲乜嘢？咁尤其係佢喺做咗呢、這個民主黨喺國會嘅議員嘅時候啊，咁參議員嘅時候，咁其實咧佢哋係聯合推出咗一個法案嘅。這個法案咧嘅名叫做《大麻機遇再投資與消罪法案》。咁我哋加州嘅人一听到呢一个呢就毛骨悚然，可以咁讲下。呢个名字叫做大麻机遇再投资与消罪法案，听清楚。呢、這个法案入边分三部分嘅，非常之重要嘅呢三部分。第一就係将大麻从FDA， 亦即係食物及管理局嘅呢个叫做管制物品法入边呢係除名嘅，亦即係讲将呢个大麻呢唔系再作为非法毒品嚟呢个处理噶啦，因为而家 FDA 咧亦都系将大麻定成咗联邦嘅一级毒品嚟噶嘛，咁咧佢如果系喺嗰度除名嘅话咧，相当于大麻系一种农作物，系一种生产、贩卖、吸食大麻都系属于合法行为嘅。第二点咧就讲紧话要追诉曾经因为攞有大麻而被定罪嘅人咧，取消佢哋嘅罪名，即系以前嘅。历史都要抹去，连刑期都抹去，而归还翻佢哋清白之身，仲要系合法嘅公民应有嘅权利，可能仲要赔钱添，分分钟吓。咁第三点咧就讲紧啊，允许大麻产业咧以小企业嘅管理方式经营，咁啊啲员工纳入咗劳工部嘅正式统计数据，咁仲要系讲紧话大麻生产商需要向咧财政部登记，咁啊要纳税之后之类嗰啲啦吓。嗱，呢一個咧就何錦麗喺做參議員期間咧，曾經聯合咗呢啲民主黨嘅議員咧，喺美國想提喺呢個聯邦想提出一個咁嘅法案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何錦麗要做嘅想做嘅嘢嚟嘅。咁當然啦，呢一個咧係過唔到骨嘅啦。咁其實佢喺當時喺呢個做加州檢察官嘅期間咧。加巴德讲紧嘅就系讲紧话，你喺做检察官期间咧，已经将超过1500名咧，因为违反大麻嘅人咧嘅法律咧，已经将佢送咗入个监狱入边啦。咁你自己又吸食过大麻，点解咧？当时其实喺有采访过佢，当时关于佢自己呢个嘅来源嘅时候咧。其实在一个电台入边，喺纽约嘅一家接受一家广播电台采访嘅时候咧，何锦丽系咁样答嘅。人哋问讲话，你有冇吸食过大麻？咁佢系咁样答过，讲话有冇搞错啊？我一半家人咧系来自于牙买加，佢仲讲话佢曾经喺大学嘅时候吸食过大麻。咁呢个系何锦丽自己讲嘅吓。咁佢话佢吸食。佢话佢来自牙买加，佢话我点会唔吸毒啊？咁佢仲要咁讲喺嗰度。其实咧，而家你大家去查嘅话咧，其实应该都查到佢呢一段说话嘅。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咧佢嘅言论吓 系令到佢老豆啊都非常之不满嘅。当时佢老豆咧仲系哈佛，唔系仲系而家斯坦福大学嘅教授嚟嘅，即刻就出嚟咧就讲紧公开发表声明咧，痛批佢话唔认同佢嘅呢一个呢、這个狗同佢。大麻挂钩，亦都唔认同啦，同佢祖上挂钩啊！其实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咁而连佢老豆都喺度反对。咁其实咧，呢加巴德咧唔单止讲到呢样嘢，亦都讲到咗咧，其实当时呢、這、一个因为一啲死囚啦，咁佢亦都系喺度阻止啲证据咧，令到咗差啲人哋被判刑啦。咁亦都讲到咗话有啲囚犯咧超过咗刑期啦，亦都变成咗加咗个廉价劳工啦。咁啊加上咗咧，佢又呢、這个保释体呢、這个保释制度啦，佢亦去支持，亦都令到咗话对呢、這个穷人不公平啦。所以佢呢一呢、這个加巴德嘅一系列嘅言论啦，当时嘅演讲入边啦，讲到何锦丽嘢都冇得嘢。冇办法回答啊！呢、這个咁所以咧，所以佢所谓嘅如日中天嘅呢个支持率，即刻就跌咗落嚟啦。咁所以佢当时好早咧，就已经退出咗民主党总统初选噶啦。只不过咧系拜登咧，唔知点解睇中咗佢而选咗佢嘅。所以拜登讲话选何锦丽系佢最佳嘅选择，但系其实咧唔系我哋美国人最佳选择啊，听清楚吓，系拜登嘅最佳选择嚟嘅啊。
嗯哼，咁而家咧呢个加巴德佢即系一个政党嘅取放一个转变啦，属于咁其实佢亦都话公开表态就支持川普，咁而家即系会将对为呢个影响带即系嗰个选举带嚟啲咩影响？
当然啦，因为加巴德本身佢其实之前系称为咗民主党嘅明日之星嚟嘅，其实相当之有前途吓、嗯。当时系相当之唔错，而且佢又年轻啦，而且演讲系相当之有到位啦。咁所以反应又非常之快嘅，所以当时喺民主党入边咧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力。咁但系当然佢后嚟咧发现咗民主党有问题嘅话，咁佢开始喺2022年退出咗民主党之后，就开始成为咗批评民主党嘅呢、這个。主要嘅人物嚟噶啦，咁但系佢喺民主党入边有唔少嘅 fans 咧，其实系支持佢嘅。咁如果佢呢一次系背书川普嘅话咧，其实呢一部分人咧，可能有一部分真系会随住佢嘅背书咧，会支持川普嘅。而且今日亦都睇到咗，川普嘅团队亦都讲到咗话，小金乃迪同加巴德咧系会加入咗川普嘅过渡团队嘅。
嗯，咁啊，讲到呢、這个。加入佢嘅团队之后咧，咁可能个即系力量就大好多啦。咁但系喺辩论方面咧，而家亦都有消息话咧，喺佢哋咧会定喺9月10号进行呢个首场嘅总统电视辩论嘅。咁啊，辩论咧会喺呢个宾夕法尼亚州嘅费城，美国呢个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举行。咁辩论嗰个规则咧，都系用翻6月27号佢同拜登辩论嗰阵时用嗰个规则。就是讲到话呢个麦克风嘅静音问题啦，咁而家咧都系采用系被静音嘅形式噶吓，咁辩论咧亦都会采用站立式啦，候选人咧就唔可以带笔记或者系一啲嘅手写纸嘅。咁石头啊，呢一次咧咁系咪基本上叫做倾妥咗一啲嘅呢个方式啦，同埋咧何锦丽团队有冇提出另外一啲嘅其他条件啊？
其实咧，本身就应该，因为之前答应咗拜登系咁样做噶嘛，我今日都讲紧话，你当时已经答应咗，我已经准备好咗噶啦嘛。咁突然之间又话讲话，我哋要开放麦克风，咁其实开放麦克风做咩咧？第一，你辩论嘅呢个口才，你绝对唔够川普嚟嘅。咁你想目的咧，就系想引川普咧嚟对你呢个攻击啊嘛。因为美国人或者系我哋好多人咧都觉得。女性本身一出嚟就係一個弱者嚟噶啦，咁如果你再攻擊嘅話咧，就更加同型弱者，咁我會為你加分啦。咁川普先至唔會上當啊 ，OK？ 咁川普其實佢話我要嘅咧就係之前六月份嗰個規矩，大家咧都定音，咁大家都唔能夠攞任何信息，大家亦都唔可以提前攞到任何問題，咁去到嗰度咪大家公平咯。咁其實咧，而家嘅規矩回復翻原嚟咧，咁咪得大家收聲啦，即係大家咧都。按照原嚟嘅方式手咧，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川普因为有个九月四号同埋9月25号嘅喺 Fox 同埋呢个 CBS 嘅呢个咁嘅节目啊嘛，咁而家因为何锦丽冇答应话去呢个 Fox 嗰度啊嘛，咁所以佢讲话我嗰个节目仲开始，仲会系继续，但系咧我系会将嗰个时间 open。 但系如果咁系随时嘅团队要加入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加入，就咁啦。
嗯，咁我哋期待咧睇到嗰一场辩论嘅吓，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